何等的感谢主，主带我们脱离了为奴之地，经过了一条恩典的道路，他带我们到那荣美之地。我们真的是站在巍巍的高山，引滚滚的活泉。今天早间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条路，主量给我们，叫我们从这一条路经过，真的是能够到他那里去，享受他一切的丰富。我们上次和弟兄姐妹我们有分享到，保罗他定义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知道圣灵在各地都指证他到了耶路撒冷他会受捆绑，他会受迫害，那但是呢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一个迫切要往耶路撒冷去？那我们也知道他真的是顾念他的弟兄，他的骨肉之亲，就是这些犹太人。那这些犹太人里面呢，有一些后来信主了，那我们知道没有信主的当然他们是逼迫神的儿女，因为跟他们不一样了。所以保罗当初和他们是一样的逼迫信奉这道的人，但是当中呢，感谢主，是有一些的确他们遇见主了，他们信主了。那我们知道教会开始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，那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些蒙恩的这些使徒也在耶路撒冷。但是当保罗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，那我们看到他首先呢，在21章19节，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啊，一一的述说。他在那里要见证，今天神不止在耶路撒冷，圣灵降临是在耶路撒冷，圣灵开始工作是在耶路撒冷，但是后来福音传到外邦去了。那保罗他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，虽然他对于犹太人他有这么重的一个负担哈，但是他也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情形是怎么样。所以你看见其实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保罗呢他其实就很清楚的在那边他认识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，他也知道他们还有很多要把律法还要加上福音之外呢还要加上律法。那所以呢他也讲到说，从雅各那里的人来了以后，你看见连彼得基法他也有改变，原本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的雅各那里的人来了以后，哇他就离开他们哈，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你看见他们的观念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分别，整个耶路撒冷的情形。但是保罗他其实很知道，他在加拉太书也写到，没有一个人因着律法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的。他在真理上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但是真正他到了耶路撒冷去，当我们看到他讲到神在外邦人中做了何等的大事，他们听见呢都归荣耀与神，这是神做的事，的确他们也承认这不是人所能做的事情。既然外邦人中这些不是神拣选的族类啊，这些是外邦人犹太人本来看不起的，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，但是我们知道彼得也见证他传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没有话可以说，保罗述说的时候神在外邦中做了何等的事情，他们也将荣耀归给神。那但是呢你看啊，他们对保罗说，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。哇，耶路撒冷教会信主的有多少万啊，从刚开始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还有很多人都信主了。但是下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呢？并且都为律法热心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形，蒙恩得救了，但是呢他们还为着律法热心。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为着他骨肉之亲啊，他里面有一个这么重的一个负担，我相信他有很多的话要跟他们讲，他有很多的真理他盼望能够阐明的清楚啊，没有一个人 因着律法能够被称为义的。你们得救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在那里为着律法来发热心呢？还要把很多的神的儿女已经信主了，还要把他们又带回到律法的里面。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这一次到了耶路撒冷去，他说十二天，其实很快他就被捉拿了，被捆绑了，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机会，他能够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说什么，来改变他们。虽然他带着一个很重的负担，神没有许可他好像在那里再有什么样大的工作他能够做起来。保罗来到耶路撒冷，很快就被抓了，很快就被后来就送到了罗马去，经过了该撒利亚，经过一路的审判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神的手也许真的是必须到了主后七十年，借着提多将军来把耶路撒冷城给毁了，把圣殿整个拆了。他们为了得到在当中呢一些的金子，把它烧了，然后呢一块砖都不留在一块砖的上面，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的上面，整个摧毁了。保罗虽然他没有在外面能够再做什么样的工，我们也看到说很多神的仆人真的到了最后一段所着重的，在保罗身上一样，神在他身上所看重的不再是他的工作的果效。在过去他一次两次他三次他旅行布道，圣经记载了很多，哇，神的道大大的兴旺，然后他们的工作是怎么样怎么样。那但是到这个时候，好像这所有的工作就不再是重点了，不是人所看见的工作。那今天要展现出来是保罗这一个器皿，这一个他神所使用的这个职事。那今天他的见证，他的活出，他侍奉的道路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在保罗最后这一段的路程里面，也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。我们也讲到上次讲到尼弟兄，他最后他在香港，他还回到国内去，因为呢，他讲到最后一句话说：“我不以性命为念。”哈，但是最后我们很少看到他的一些的记录，但是他讲到说他保持他里面的那一个喜乐，在捆绑的里面，哈，在不自由的里面。但是呢他保持他里面的喜乐。所以今天不是说他外面能够在做什么工，他在能够讲什么道，但是呢这些执事们，神的器皿，他们的生命在捆锁的里面呢，但是呢属灵的影响力却是超越过他们能够所自己做的这些工作。保罗到最后到罗马，我们知道他写了两本，好，就圣经里面我们讲说疾风的启示啊，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，这叫监狱书信。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哥罗西书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这么重要的启示，我相信在他捆锁的里面，他到该撒利亚一下子，你看两年了，这是蛮长的时间了，你就一句话带过了，你没有看到他传多少的道，然后他做多少，没有什么功了。但是呢我们相信当神把他隐藏的时候，神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。所以他得着的开启，后来你看见他所在监狱里面所写的非常重要的书信。我们来读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：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我们知道这一句呢，其实主站在他旁边，主是为着保罗，是主来为他做见证。因为我们看到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在各处都指证， 到那里你会被捆绑的，你会受患难的。然后我们也看到说，这些推罗的门徒们，他们得着圣灵感动，那他们让保罗，你不要去耶路撒冷。然后有先知雅加布起来告诉他要发生的事情。那的确这些先知或者圣灵的感动最后都应验了。上次我们也讲到说，他的同工们啊，和他在一起走路的，他们也苦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。但我们就看到说，但你保罗，你为什么不听大家的劝告，你硬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呢？然后呢，你到了那里去没有多久，你的确是被捆绑了，被上了锁链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他虽然在审判中，有很多时候你看好像是他在那里要申诉，为他被别人的控告，他要在那里辩解，要申诉。但是主在他旁边告诉他说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，他在耶路撒冷其实他不是为自己申诉，主说的是为主怎么样做见证，他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，他说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保罗他是为主做见证，不是为着他被人家捆绑啊定罪啊，他在那里申诉而已啊，他是为主做见证。那我们就要看到说，保罗他是怎么样为主来做见证，然后他见证这位荣耀的主在他身上所做的，见证他的改变，他也要见证到今天他怎么样来服侍神的，有一条道路。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需要认识的。所以我们后面看到有很多讲到那个道，你看一下它的原文呢，它是讲到是道路啊，当我们直觉读的时候好像是一个道理，你很容易来解释，但是呢讲到道路并不是很容易来解释哈。那我们就认识到保罗他最后他的心愿其实神也成就了，他真的就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他还有一个心愿到罗马去，最后也成就了，只是可能跟他原初所想的像他旅行步道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把最后那一段哈叫做第四次旅行步道，那但是其实他是被捆绑的，是没有自己自由的，然后他等于是一个囚犯一样的，他被带到罗马去，在那个地方他仍然为主来做见证。那他在每一次我们看到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向着百姓他见证他蒙恩的经历，到了最后在亚基帕王的面前他仍然讲到他这个经历，所以从九章然后呢从二十二章然后到后面在亚基帕王面前，这个经历对他来讲我们知道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因为他从前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，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，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对着律法发热心的，远远超过一般的犹太人。那但是呢你看见他逼迫奉这道的人，他捉拿他逼迫走耶稣基督道路的人，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？直到死地，表示说他的那个捉拿他的逼迫是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这个程度哈，要把他们逼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，那这是大祭司都可以为他做见证的。所以你看见他在百姓这些犹太人的百姓，他用希伯来话跟他们来讲，那这些犹太人要把他定罪，他讲到说我跟你们过去其实是一样的，后来他讲到说其实你们称为异端的道啊，那也是讲到道路，他其实说其实是跟你们这所有的旧约先知所说的其实是没有违背的，我过去跟你们是一样的。但是保罗呢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他很多次讲到那个大光照着他，忽然天上的大光四面照着他， 然后下面呢他就扑倒在地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光远胜五日的太阳，这个荣耀的光是在荣耀里的基督从主所造出来的，所以不是在眼睛里面所看到的那种大光，但是当你见到这个光，你遇见了在荣耀里的基督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遇见了主，他在后面他其实有很多时候他讲到说，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保罗他可能没有见过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但是呢他说，我们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在大光的里面主向他显现，他遇见了主。那这个看见也就抓住保罗，你看见他的一生，当这个荣耀的显现，我们说无价至宝的一现，叫他脱去了所有属地的吸引和残累。过去他是怎么样的，当在荣耀的光中一现的时候，他就改变了，然后他就扑倒在地上。那这个是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，我相信每一位神的儿女，当你遇见主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情形，一个正常的反应，我们是扑倒在主的面前。这个扑倒不一定你在肉身里面的扑倒，我们这个己生命，你遇见主了，你就发现说，我是多么的可怜，里面充满了污秽、捆绑、罪恶，我们是不值的。但是这个荣耀的主，那荣耀一现的时候，你愿意放下我们这个老旧的自己，那一个污秽、那个败坏、那个没有指望的，我们扑倒在主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扑倒不是说你只有在遇见主的那一个时候，而是说影响到我们的一生，主的显现影响到我们一生，我们的扑倒要成为我们一个情形，就是说什么时候主的显现在我们里面真的是真实的，我们天然生命说，我愿意放下自己，我愿意扑倒在主的面前。我们如果没有扑倒，我们不可能被主来使用，我们不可能来侍奉主。保罗蒙恩了，大光四面照着他，他说我就扑倒在地，他听见有声音对我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相信对扫罗来讲，这是一个大的启示，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，但是主说，你为何逼迫我？你逼迫了基督身体上最小的一个肢体，你就是逼迫了主。这一个荣耀的意象，我们知道后来就一直抓住了保罗。我们知道他讲到基督和教会，他说到那一个荣耀的意象，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这是到了最后在亚基帕王面前他所做的见证，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讲到元首和身体，讲到基督和教会，这个意象是活的，就一直抓住他，叫他一生向着这个标杆来奔跑。弟兄姐妹，不只是保罗他是这样的经历，其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主何尝不乐意向我们来显现他的自己，他愿意他的荣耀充满我们的眼目。多少神的儿女我们也见证，哇，那一天我遇见了主，荣耀的主向我显现。昨天我们在 NOCO 聚会，神保罗弟兄他分享，他后来他就讲到他14岁的时候，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他遇见了主。那个聚会是大专以上的，其实他本来没有资格去参加的，后来他哥哥把他带去，就在那个聚会里面他遇见了主。他讲到他在那里大哭，放声大哭，哎呀，你看见我们的弟兄今年已经将近80岁了，这是14岁时候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你知道那个 冲击啊，那个影响的力量对他来讲那么的真实啊。我们弟兄讲讲讲，他也讲得哽咽，好像有点讲不下去，就知道说主的显现那个影响力哇实在是太大了。当你遇见了主，弟兄姐妹，主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真实，会抓住我们。当你里面有一点看见的时候，那一个启示那一个意象真的是活的，是活的，会抓住我们。我们想要抓住一个意象，我过去看见什么，有时候我们很难抓得住，但是主的启示是活的，会抓住我们，这个意象会抓住我们。我们感谢主。保罗你看他一生从他遇见主开始，我相信这个意象就抓住他，所以他一路他见证，他是一个被改变的人。讲到从前他是怎么样的，罪人中的罪魁啊，但是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当他蒙了怜悯了以后呢，好像所有世界对他来讲完全就不一样了。过去他所认为对的，今天他改变了。过去他为着律法大发热心，但是现在他知道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律法被称为义的。律法是使人知罪的，律法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去的。他认识了真道，你看见他传讲，然后呢他一生只有一个标杆，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。这个标杆我们的主向他显现，主耶稣基督还有他的教会，就是扩大的基督，这整个变成他一生奔跑的标杆，一生侍奉他，为着这个标杆，然后他走上一条何等荣耀的一个道路。那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不单是讲到他改变的见证，他遇见了主，他总要传讲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。这位基督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了，所以当他要讲到说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，当他在分享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人家所告诉他的，他真的遇见了这位复活的耶稣，他遇见了向他显现的主，跟他说话的主，然后呢在之后一路与他同行的主，他要见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。那另外我们看到说他在公会面前他见证，他说凭良心来行事为人。然后在22:30-23我们来读一下哈。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，便解开他，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，将保罗带下来，叫他站在他们面前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，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直到今日。也许我们会觉得蛮特别的，在这样的一个审判的里面，向着公会的人，这些公会的人，这些犹太人，这些大祭司文士，这些宗教，他们来审判，面对宗教的审判。其实宗教的审判呢是最残酷的，是完全是他们主观认定的。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告诉他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。他讲到那一个良心，那我们知道说良心其实是我们灵的一部分，我们有与神能够交通，人本来有一个直觉，另外还有一个良心。那当然是呢，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，其实良心的功用已经变得非常弱了。虽然良心应该来讲是不能受人来控制的哈，但是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呢，这个良心它的功用就变得非常的弱。你看有些强盗啊去抢人家东西，他还讲说我是凭良心啊，我没有把它全部抢光啊。他在很多人在做一些 你觉得说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但是呢他说我还有良心啊，我还没有怎么样怎么样。良心的功用很多时候其实它是失去的，但是呢你可以讲出说人的直觉跟神的交通临死了就失去了它的功用，但是良心是还有一点功用的，至少人里面呢他也许会有感觉。那但是呢很多时候当你昧着良心，我们讲说慢慢的良心被烙铁热铁啊烙惯了，它失去它的应该有的功用。但是今天保罗在讲的时候说他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，其实这个时候呢他讲的我们的良心经过宝血洗过，经过宝血洗的良心，其实这个良心呢是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我们要跟随主，良心在我们里面它是会有反应的，会有感觉的。你知道这个良心经过宝血所洗净，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在很多的地方哈，他都讲到这个良心。那在使徒行传24:16，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。他服侍主这么大的保罗，他讲到说他对神对人呢他的行事他的为人是长存着无亏的良心。在提摩太前书1:19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，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要长存信心还有什么无亏的良心，他只做一个比喻，他讲到说如果丢弃了良心呢就像船破坏了一般，在正道上船破坏了一般。我们说船你可以是大船你可以是小船，你可以是新船你可以是旧船。我们上次有一次去这个湖边，有人还吹了一个橡皮艇哈，可以坐六个人的。这不管是什么你就是不能有破洞，你有破洞它就会漏失，它就会把世界进来，它就会最后沉没。良心在我们里面这个功用其实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知道良心常常仇敌也会来攻击，就我们要怎么样呢？其实神的儿女血洗的良心是我们不能有无亏的良心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说，那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当圣灵在你我们里面感动，当你良心有感觉的时候，如果这是出于仇敌的攻击，会叫我们受控告，会叫你远离神，害怕远离神，啊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哦，这是出于仇敌的攻击，我们需要接受宝血，我们认罪，我们悔改，宝血的洗净，我们跟主之间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叫我们恢复与神那一个和好的关系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当我们良心有感觉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真的是在里面摸里面的感觉，如果有不安我们就停下来，如果有感动要你去道歉的你就去道歉。我们有什么样的在良心的里面，总不叫他里面有什么亏欠。他讲到说无亏的良心，我们不要让里面有一个破洞哈。就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来讲，有时候好像哇打足了气，有时候被圣灵充满了，哇有时候很热心，但你看这个怎么样，过了一阵子呢好像他又泄了气了一样，他又软弱了，他又下沉了。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，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也许不是什么大的事情，也许我们就是船上破了一个小洞，良心的里面有了一个亏欠，良心的里面那今天呢好像我们被仇敌攻击，或者是说在良心的里面我们没有愿意回到神的面前，让他成为一个无亏的良心哈。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的见证，他这样说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我们祷告主，今天主也来激励我们，保罗的见证今天让我们能够一同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，良心其实看保罗很强调啊，他在公会人的面前他见证，他今天讲到良心啊，他的行事他的为人，那这个良心今天我们需要注意，我们生命要长大，我们在这条路上要走得好，保罗的见证我相信对我们是非常好的榜样，要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。那下面我们要认识到保罗他也见证到有一条道路叫做侍奉的道路。那曾经保罗是逼迫走主道路的人，刚刚我们讲到其实在他记载他的蒙恩啊，遇见主的，从第九章就讲到说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，我们说这个就是走主耶稣基督道路的人，他去逼迫他们。那到底什么是这个道路呢？他是怎么样去逼迫这些走主耶稣基督道路的人呢？我们知道说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七章十三节，这主告诉我们的说，你们要进窄门，你们要进窄门。所以说进窄门这不是一个选择哈，因为它有一个大的门，不是窄的哈。然后他讲到说，他说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。他主给我们一个命令，就是怎么样进窄门，然后呢他要我们走小路，有一条路是大的，这个门是宽的，但是呢那一个宽的门，那个大的路是引到灭亡里面去的。主给我们的命令是要进窄门。那什么是这个窄门呢？其实主在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哈，耶稣说我就是门，这第十章，我就是门，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所以这个门主讲得很清楚，我就是这个门啊，必须要从我来经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进窄门，这个窄是窄于哪里呢？是窄于基督。也就是说你真正的要进到主的面前，要走主的道路，我们知道这个门是讲到主说我就是这个门，除了他以外别的都不能进来。如果今天你带着我们很多的天然的想法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老旧的生命，你知道这个门你是进不去的，这个门是载于基督，我就是那个门，基督就是这个门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怎么样才有可能我们进窄门。然后他讲到说那条路，其实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。所以同样的，当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这条路我们说我们必须是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来经过。这条路不是讲到你外面遭遇了这件事或者遇到了这个苦难。很多人讲到十字架的道路，常常是讲到就是指的外面所遭遇的一些的苦难，但是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我们必须要舍己，十字架真正的意义是我们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来经过，把我们天然的，把我们不属于主的，在这条路上主在这里制作我们，改变我们啊。今天我们要看到当保罗他讲到说那一条路哈，那我们认识到说曾经他逼迫信奉这道的，走主耶稣基督道路的，然后呢今天他也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是的，只有一条路啊，这是我们能够侍奉的道路。在二十四章的第十节哈，巡抚这是腓力斯点头叫保罗说话，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，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。我们来 读十三节和第十四节，好，你看见保罗的分数其实是他的见证，他的分数是他的见证，他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，他在腓利斯在群府面前他为主做见证。我们读十三节和第十四节，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。保罗他讲到说，他说有一件事情我向你承认，那这个呢就是讲到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。所以当我们如果说你直接的在中文里面直接翻啊，异端的道好像你所传的道，传的这个信仰或者是怎么样哈，哎，我们好像还容易一点啊，就因为你传的这个道。但是呢他讲到异端的道，他原文是道路，他原文是讲到道路，他说我正按着这个道路，我在那里侍奉或者是敬拜我祖宗的神，就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。到底他讲的是我按着道路，那这个道路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呢？当我们来认识到说，当保罗他讲到说这一个道其实是翻作是道路哈，那但是这个道你要怎么来解释它？其实有一个弟兄他就讲到说啊，这个解释哈，有一个比较传神的，虽然是有点江湖上的这个味道的话哈。那江湖上有时候讲说，哎，我们是什么道上兄弟，有没有？啊，道上兄弟，他讲的，你说这个道上兄弟，虽然是反面的哈，但是呢，好像这些江湖的话呢，还蛮传神的。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？道上兄弟。所以他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所以这边让我们认识到说，除了你有一个信仰，你传福音，你传神的道，当他们领受了以后呢，不只是说我今天蒙恩得救了，而今天这个信仰在我们的身上，它改变了我们很多的观念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原则，我们的价值观今天都改变了。而这些呢，今天对我们来讲，你的价值观改变了，原本我是认为是这样的那样的，但是你信主了以后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，我们做事的原则改变了，你的很多的想法改变了，所以呢就影响到我们的行事，我们的为人，这就是一个活出，就是一个彰显。你看到没有？除了我们的道我们信了以后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然后今天在很多的方面，其实神的儿女我们有同一个生命，今天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有一本圣经，所以慢慢的我们人家讲说志同道合，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活出来的，你会阿们弟兄的彰显，姊妹他的见证，哎呀，我们里面是阿们的。那今天我们就认识到他讲到说，我是按着那道那个道路，他在那里侍奉神。所以这个侍奉今天讲到为什么圣经到后面我们看到说，神所注重的是保罗这个人啊，不是他的工作了，今天所着重的要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的，神所用的这样的一个执事，他所活出来是什么。很简单的，他的见证讲到说，我行事为人他是存着什么无愧的良心，你说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啊，他存着无愧的良心。但是今天我们真正的一个属神的人，你敢不敢说，我行事为人，我对神对人，我都存着无愧的良心？哎呀，很多不是在一些大的道理啊，你生命真的要长进，踏踏实实的长进，哎，这就在你的生活的里面，你所说的一句话，可能一下子良心就觉得不安了， 你所做的一件事情，也许是很小的事情，你能不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？那我们有时候犯错了，说错了，你愿不愿意马上到神的面前？哎呀，主你赦免我，其实就这么简单，认自己的罪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良心不受仇敌的控告，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你看保罗他所讲的好像就是很简单，然后他讲到说，我从前你们认为是异端的道，今天呢是我所侍奉的道路啊，这就是他的道路，他所活出来的。今天呢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真的改变了我们，我们的所有的观念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价值有好多方面改变了，而从我们身上所活出来的这一个是叫做道路，这一个所彰显出来的。他讲到说按着那一个道，他在那里侍奉，在敬拜神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今天我们说保罗曾经逼迫信奉这道的人，就是奉这道的人。那奉这道的人，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翻译哈，你接近一点这个江湖味没有关系哈，那就是道上的人。哇，今天讲说道上的弟兄，今天我们都是成为道上的人，都是走主耶稣基督道路的，都是有共同的，其实因着生命的改变，因着主的话在我们里面，今天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价值，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方面活出来的和世界上的人是完全是不一样的。这一般成为属神的子民，这一般属神的子民呢，他们就显出了一个见证。当这个见证显出来，你就知道说仇敌是不会甘心的，仇敌害怕的，所以仇敌用一切的力量他要去攻击的。所以为什么保罗他信奉杀害这些信奉这道的人，因为有一个见证出来，把这些犹太人这些律法主义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，这是仇敌所害怕的。但是这也就是保罗他到最后他的见证，他侍奉的道路，他所侍奉的道路。那今天这也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，我们侍奉的道路，真正的侍奉。今天讲到这条侍奉的道路，我们要认识到说，让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，让主的以他的心思为心思，以他的价值观为价值观，也就是说只有他是我们的一切，他要从神儿女身上来彰显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，这是仇敌所惧怕的。但是今天主得着我们，感谢主，我们也都能够说哈利路亚，我也是道上的人啊，我们都是一同在这条道路的上面，感谢主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，272首。我们乃是朝圣旅客，经过疑惑与忧疑，手拿拐杖，口唱诗歌，面向神的应许地。他说弟兄手握弟兄的手，一步一步在进行。所有道上的人，所有信奉这道的人，今天我们是朝向一个荣耀的标杆在进行。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来唱第272首。
我们乃是朝圣旅客，我疑惑与犹疑，手拿拐杖，口唱诗歌，面向神的应许地。白日时候，黑夜时候，云柱火柱正义弟兄手握弟兄的手，一步一步在进行，同一位神同在亮光，照明所有的路。 火除去虚妄，照明我们的疑问，同一目的在于高天，同一信心苦疲倦，同一镜子来看前面，同一希望的完全，通常有如此一心，同一正在，同一标准，同一相生就相亲，同一喜乐中的气氛，在于永远的安全，在彼位掌权爱中自永远，应当前进你的弟兄，前进一则十字架，任他羞辱受他贫穷，你要休息他一下，不就分母都要裂开，不就是这要心来，所有阴影都要死在，最终生命满期待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同声开口祷告，我们都是属天道路的同伴，叫我们一同弟兄手握弟兄的手，我们向着标杆而去，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。好，我们同声开口，我们把我们的心愿来告诉主，赞美我们的主，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荣上加荣，利上加利，主你保守你的儿女们，主是的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同一个目的在于高天，主我们同样走在这条的路上，我们都是在路中之人，我们都是在这里来敬拜侍奉我们的永生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主，荣耀承受都归给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心何等的感谢你，主你不但向保罗显现，你向许许多多的圣徒显现，主你也向我们来显现，哦，那无价至宝的一线，叫我们脱离所有属地的吸引，主啊，你叫我们看见在荣耀里的基督，也让我们看见这条达到荣耀的道路，主啊，你召我们都成为路中之人，叫我们一同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，这是我们侍奉的路，这是主你在我们身上要做成荣耀工作的路，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同伴都交托在你的手里，真的叫弟兄手握弟兄的手，叫我们向着标杆一同的前往，主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